就是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就是阿飘现在是有投诉的地方，就是投诉有门，然后朱怡呢是不能投诉，但是可以发邮件 battle。 那我呢，就是既没有投诉的通道，我发邮件也没有人理我。
有邮件可以发吗？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投诉的那个态度一定要强硬，不要因为他的说辞然后就放弃了自己
的时候。之前要准备好所有的材料以及大家好，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想要聊一聊关于投诉的一些事情。正好阿飘和杨哥最近都遇到了一些不太顺利的事物，那么像是阿飘的话，他也正是反反复复的在进行一些投诉上面的处理，那么正好，而且这个话题也是阿飘在气急败坏之下提出来的，所以让我们先来听阿飘说一说他到底经历了些啥。
我想
气急败坏你。
其实我没有那么气急败坏了，而且我记得我当时提的时候，其实主要注意应该算是导火索，是你的事情，然后让我想到说，要不我们就聊这个吧。但是当然呢，我就最近确实是因为一些事情困扰着我吧，因为我不是考上研吗？考上研之后，要拿到录取通知书的话，其实你需要先把自己的档案发到学校去。那么发到学校去呢，其实很多地方他们都接受，就是用 EMS 来做这个传输的工具，但是在我们这里的人才中心呢，他们就只支持用机要这种方式。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机要这个方式啊，机要这个方式它主要就是传递一些党政军和一些档案相关的东西，算是一个比较保密也比较安全的一种运输方式。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就有一些缺点。第一个呢，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慢，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就是最开始我问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个人才中心的就跟我说这个会非常慢，至少要2到3周，而且还不确定，并不只是2到3周。而且第二个的话就是机要这种方式是你普通人你是没有办法查到它的一个流转情况的，就必须要机构或者是接收的机构或者发出的机构才能够查到。所以说我的档案在发出去一个月之后，学校那边就仍然告诉我说他们没有收到这个档案。他们没有收到这个档案的话，其实就因为机要是不可能出问题的，那么出问题的可能就是那个机要在派送给学校的时候可能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学校那边就坚称他们没有收到。那么没有办法，我就只有要求去查那个机要。但是去查机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些推三阻四然后踢皮球的这样一些事情。因为我首先去找人才中心，人才中心说他们查不到机要，他们只能给我提供一个机要的号码，然后让学校去查。然后学校说我们不接受这个东西啊。然后我就去找那个邮政局的那个机要办公室去，我去找那个工作人员，我说我想查这个。他说你不行啊，你个人是没有资格查这个东西的，任何个人都没有资格查询机要的。如果你需要查的话，你就一定要让发出的单位发函来给我们，我们才能给你查。但是我又去找人才中心，他们又说我们从来没有提供过这样的呀。于是我就气急败坏之下，我就打了市长电话。打了市长电话之后，当天下午就有一个人才中心的人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什么我们是查不到的呀，而且你要等一等啊，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1个半月到2个月才能到。我说可是最开始我记的时候你们说只要2到3周啊。他说哦，那就是我们沟通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啊。他说那你这个也应该来跟我们讲呀，也不应该去市长电话投诉呀。我说可是我今天来问你们，然后你们跟我说你们查不到，我去问那个邮政局，邮政局说必须要你们发函才能查，所以我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了。他说哦，你看这也是沟通出了问题啊，所以说你看沟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那天晚上，因为当时我有事情，所以我就很敷衍的就跟他把这个事情说过去。我说哦，好好好。但那天晚上我就越想越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首先档案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嘛，如果那个档案学校一直收不到的话，那个他就一直没有办法给我发通知书。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人才中心本身就是可以查的呀，你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敷衍我呢？于是乎那天晚上我就给他发了一条非常非常阴阳怪气的短信。我就想说哦，你 居然敢在我面前用这种话，我就说，我说啊，非常抱歉，我想了一下下午的通话，我还是不能接受您的解释，我希望你们呢能发函去查我的档案，当前的流转情况发出单位是可以查询的，如果您觉得我和下午的态度有所不同，有一点出尔反尔，我只能说非常抱歉，我们的沟通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毕竟沟通是很重要的，您说是吧？然后第二天早上，然后他就没有理我嘛，第二天早上他就给我打电话、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我不知道你看到短信没有，但是我一定要查。然后他说，哦，那你就写一个那个申请嘛，写一个申请到拿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帮你查。然后我就过去之后、那个很诧异，他说我们都不查这些的。我说我今天打电话他跟我讲的说可以查的呀。然后他说，哦，好吧好吧、然后他就打电话问机要的，那个机要的就说，哦，很久啊。然后他那个接待我的工作人员还故意把手机放到扬声器，然后就那个就说是这个查询至少是要10天哦，我说的是至少。那个女的就用一种特别骄傲又不屑的眼神转过来盯着我说，那你还查吗？我说我当然要查了，我来都来了，我东西都写好了。然后他就确定给我查、当然呢，就是后面这件事情比较狗血的部分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给我查到那个流转情况，但是狗血的部分来了，就前几天的时候，就那个学校的那个辅导员就发消息问我说，你的档案为什么还没有到？我说我走的机要，然后我现在也在查到底为什么没到、然后他说，哦，好吧。然后另外有一个女生，她是浙江那边的，她的机要也是走的机要、也没有到。然后我就觉得会不会是他们学校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我就问了老师一句、我说老师，我跟那个同学都是走的机要，我而且都是现在没有到，我想问是不是兰州那边出了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你们这个学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刚才已经打了学校接收机要的那边的电话，他们说没有收到你们的档案。我想，哦，好吧好吧。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学校它有一个网站可以查询你的档案啊什么的有没有到嘛，就是它会有一个登记、然后就看到上面已经到了，我以为是就是他询问了我原因之后就给我暂时记为到了，到时候反正先把通知书给我发出来之后再说嘛。但是就那个女生她的机要她就查到流转情况了，她说，老师，8月2号的时候我的档案已经入了兰州大学的库了。然后那个老师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那个老师说，哦哦哦，你跟那个男生，就是说我跟那个女生的档案就是在我问他，就是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收到了。我觉得有点窒息，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老师，我就很好奇的问一下，您昨天下午问我们的时候都说我们的档案没有到，为什么今天就到了呢？他说，哦，是昨天晚上收到的。我想说是什么三流大学，是什么三流大学？
这个学校在干嘛？
有被冒犯到？
对，真的，我想说什么三流大学，而且我都能猜到，因为就是晚上，你想哪一个邮递员会给你工作？而且平时五点过一点点给他发消息，在群里面问他事情他都不会回的，都会第二天回的，他会晚上去给你接档案吗？当然不可能啊，肯定就是他打那个电话，然后电话那边跟他说，哦，那个档案已经在我们这儿躺很久了，你们为什么没来拿。好了，所以我的故事就讲完了。但是我要说，就是我这个故事虽然就是使我那段时间一直心情不好，但说实话了，就是我们之所以要聊投诉这个话题，其实还是因为朱怡那天在群里面说什么一直在写邮件投诉什么瑞士的银行什么什么的。当然具体呢，我就因为我当时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请朱怡讲一下你在跟瑞士银行的 battle。
我其实没有觉得那是在投诉，一开始的时候我那一天跟你们说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这是一场 battle， 我这是一场战争，我一定要赢过来。就是我不是在瑞士办了一个 UBS 的，就是瑞士银行的信用啊，不是信用卡，就是银行账户嘛。然后牵扯到两个部分，一个是我的电子银行，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租金的定金它是有额外的账户的。然后我现在已经退租了的情况下，其实定金应该要尽早就还回来了，因为我3月份就退租了，结果这个定金至今没有回到我的账户上，所以其实出问题的有我的宿舍还有银行， 银行是明明到期了的钱为什么还没有办法取出，宿舍是明明已经退房了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个房客退钱。然后我就去联系宿舍，联系银行那边，但是银行那边就很窒息。首先瑞士银行这么大一个银行，你竟然找不到他的联系电话或者联系邮箱，以至于我要跟他打电话，要么我掏非常非常贵的钱去跟他打那种人工智能的电话，打半天都得不到一个答案，要么就是我托朋友在瑞士去问。但是瑞士不是其实也情况没有那么好嘛，这个疫情之下大家也都不太方便，我的朋友们也都还很忙，所以不好意思让他们去，那我只能够通过麻烦另一个同学，正好他也要问，他又在瑞士，所以他去问了一下银行，打电话问的，就是直接问的总部，说我这个东西该怎么办。他就瑞士银行那边给我的回应是，你让你的朋友直接从中国寄一份手写信给我们，然后我们才会给你去办这个取消银行账户的手续。然后我同学转达给我之后，我就去开始着手，当晚就开始写了，第二天递过去。
你还真的要给他写啊？
然后我朋友去问了地址，然后瑞士银行的客服跟他说的邮编是错误的，在那个邮编上你用 Google Map 其实是查不到那个银行的地址，所以后来我们又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校正那个地址，最后我非常忐忑的寄了一封信。然后在这份手写信里面我就跟他说清楚了，就是首先我不在瑞士了，那么我的地址也是不可以用了，瑞士的联系方式我也都不再用了，我附上了我的中国地址和我的有电子邮箱，请你就是有任何需要我补充的在邮箱里跟我说清楚，那我可以寄过去。然后但是后来我大概是上周，反正那天我在群里发消息的那一天，就是我的前室友在瑞士嘛，他一个意大利妹子在帮我，一直非常好心，非常就是也甚至没有跟我说他在做这个事情，他只是那天跟我说他一直在帮我查我的邮箱，然后帮我再看有没有收到一些我应该要去查的信。那天他就看到了瑞士银行的信，然后赶紧发给我，打我电话跟我说你赶紧去 check 这个东西。然后我才知道说瑞士银行把我寄的一份材料给退回来了，要求宿舍那边签名。然后我就只能去找宿舍签名，但是我没有在宿舍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又只好去拜托我的朋友拿着我的那张被退回去的文件去找宿管。同时我给学校那个宿舍的管理人员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在麻烦我的朋友签这份文件，请你们给他签一下，我已经离开了，你们可以有档案可查的。结果我朋友到了宿舍那边之后，宿舍说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文件，也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于是我就怒了，我就只能再亲自打电话到宿舍那里去。然后这个时候宿舍的前台跟我说，哦，我们这边这个宿舍有两个叫什么电子邮箱，然后你现在发的那个电子邮箱不管你这个事情的，你必须给另一个邮箱发。于是我就只能再给另一个邮箱发，发完之后呢，他马上给了我一个 PDF， 应该是查到说三个月前的东西都还没有给退回来，于是他才出了一份文件开始要我签名啊什么的，现在重新再开始走流程，说是钱要三个礼拜才能退给我，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故事。对，
所以说你这个应该不像是投诉，应该就像是 battle，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投诉，你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就是处理这件事情更高级的人来投诉这个问题。
没有，根本没有，就是我觉得你那个情况其实是还有可以依法可依有法可依的那种去投诉嘛，但我这里就是这两个大佬我得罪不起，我又只能跟他们 battle 的那种，就是很
对，
那段时间就很焦躁，有种被 bully 的感觉。
嗯，可以，我觉得杨哥应该能非常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对对，
我太能理解
这个。
就是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就是阿飘现在是有投诉的地方，就是投诉有门，然后朱怡呢是不能投诉，但是可以发邮件 battle。 那我呢就是既没有投诉的通道，我发邮件也没有人理我。
有邮件可以发吗？
对，就是有邮件可以发，但是你发了之后呢，这个邮件首先你得需要5分钟才能发出去，不知道是不是太多人在往这个地方发邮件，就是在排队等待发件，然后发邮件出去之后，你会收到一个完美的自动回复，然后说大概就是我们这边收到了你的邮件，如果有需要我们会联系你，记住是他们有需要他们会联系你，不是你有需要他们会联系你。太高贵了，
因为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你那个入境处也确实不好催，催多了万一他不给你那个，就是不给你发这个签证怎么办？
对，我现在目前情况就是这个倒不会，但是他会想尽办法拖你的签证。对，然后现在就是因为香港这边疫情的关系，很多公务员都是处于居家办公的状态，前段时间入境处那个大楼也有3位感染的吧，所以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滞留了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些就是办理签证的案件要处理，所以他们都会想一切办法来拖处理的时间，比如说你大概递交材料过了3-4周，然后突然要让你补一个很小的材料，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当你补了材料之后他又再给你处理2周这样子。因为按往常的经验来说的话，他这个处理我们这种续签的材料一般需要2到3周，也就是10个工作日到15个工作日，然后我现在目前已经过了20个工作日了，对，从我递交到现在有20个工作日，但是一点音讯都没有。
哎，我记得你们之前不是有比你更前面提交的那些，他们都过了吗？
对，我有一个同事非常的悲惨，他7月6号提交的，现在还没有拿到。
有让他提交什么补交什么材料吗？
有，就是他大概7月底8月初的时候又补交了一次其他的材料。对，就是续签的时候他会要求你，比如说 ABCD 项这些是必须的，然后但是你的一些其他的证明，比如说你的工资条啊之类的，都不是必要的材料，就是往年都没有人会要这些东西，但是今年就很多人被要求说你需要补交这个材料，
然后又找不到地方投诉。
对，他是有一个投诉的邮箱还是什么，但是据我们对香港这个投诉的观察和了解，可能你明年后年去签证的时候有没有人处理你这个投诉案件不知道。
我只能说社会主义真好。社会主义有地方可以投诉。
不过就是杨哥和我的例子让我想到的一点，这可能是我自己这边感受还更多一点，因为我在 UBS 官网上面查的时候是没有邮箱的嘛，就是没有邮箱，然后我只能够打电话，而且打电话的话只能打国际的，最糟糕的是我没有办法从中国打，因为我的账户是在瑞士办的，所以如果我要从中国打的话，我这边牵扯的是先从中国的本部然后再到那边去，就是会很麻烦，没有办法直接对接到我的那个业务，然后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就像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联系到他们。我确实是瑞士银行的顾客，为什么他还要我去做这样子的一些很麻烦的事情？他至少要告诉我一个可以跟他们沟通到的方法，但是
这就是资本主义。
对，就是我明明留了我的邮箱，但是不管是说我这次还是我之前，我都留了邮箱，但他从来没有用邮箱尝试联系过我。然后我之前有过一次反正类似的情况，他说我晚交了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们，最后也是以我这边自己承担损失为也就是结局，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已经沟通过我啦，联系不到我，但不管是我的手机也好还是我的邮箱也好，都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但是我觉得找不到投诉的电话或者渠道是现在还挺常见的一个情况吧，特别是还有很多的，你不知道就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我在一些类似于也不是淘宝吧，反正淘宝也有，就是经常有的时候你找不到人工客服，然后我之前在用今日头条的时候需要跟那边的客服对接一些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被打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他都是让我先走一遍人工智能，然后才会让我进入到智能进入到人工客服这一段，然后前面那一段时间我如果不是就是同事告诉我的话，我甚至一度找不到怎么找人工智能一个入口。 就是感觉还挺苦恼的。
哎，你说这个我很有感触，因为我记得是交通银行还是建行，因为以前的话是可以比如说按几然后就进人工嘛，但是后来他们就出了一个很智障的那个什么 AI 助手，然后他跟你说话之后就是你，然后我觉得普通人就会以为你只能跟这个 AI 讲这些事情，而且你知道其实他这种根本不就根本不叫 AI， 它其实就是关键词匹配而已了。然后其实你要进人工，你知道什么方式吗？你要跟他说人工客服，然后他就会说正在为您转接人工客服，就这种就太智障了，你知道吗？
对，就很智障，
非要他来倒一次手才能就是做这个事情。
对，而且就最近好几次接到那种很诡异的声音发来的电话，就是说您现在在家吗？给您发快递可以吗？就是我一度也听不出来这到底是真人还是人工，但是后来就是会被这种电话给烦恼到，就是他首先并没有提高整个效率，其次是他让我觉得很诡异，我并不想跟一个机器打电话，说实话。就是
哦，对啊，所以说就应对这种就是 AI 的推广电话吧，所以说小米就推出了那个什么 AI 语音助手，就如果有类似的这种，它首先会有标记嘛，然后你可以点那个语音助手，让语音助手和他聊，就是 AI 陪 AI 聊天。
有点想买 AI 啊，不，有点想买小米手机了呢。
小米听到这一段请打钱，谢谢。
请打钱。
这个其实刚才注意说这种找不到人工客服的话，我觉得其实国内最严重的根本不是朱一所提到的什么头条啊，也不是淘宝啊之类的，而是微信或者说是腾讯系，因为腾讯系没有客服，他们没有客服。
QQ 好像有，然后微信人工客服很难找，但是如果你发动一些特殊的渠道还是能找到的。我那天不是说我写了一篇跟微信有关的文章嘛，然后就是他就客服突然就找上门来了，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吗？就是
所以说其实你普通人是很难找到啊，你是因为写了文章，
对的对的，
就是有了一定的关注度之后他们才会去主动处理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什么谢娜微信登不上，
对对对对对，
这比那个什么的热搜还要高啊，反正是好像是国家间的大事吧，我忘记
好像是外交，
对，反正外交之类的事情
吧。
然后就说以后形容事情特别严重就是谢娜登不上微信。
对对对，就是就微信这种的就是很麻烦，因为他，我那天上一期我们不是也有一点点聊到这个话题嘛，就微信的话如果他出了什么问题，我登不上这个账号，我绑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会被影响到的，包括我的人际关系，因为我很多的人可能没有他们的联系方电话啊什么的，但是我有微信，这是我人际圈的大部分所在了。那如果微信出了一点点问题的话，那么我就会很危险，我可能会处在一个社会中变成一个孤岛的状态。而且就之前我上一次有没有提过这个例子，就是微信在分了人家的这个钱包之后非常义正言辞的说，我分你是有理由的，这个账户钱虽然是你的，但是微信号是归我们公司所有的，那我当然可以自然而然的分掉你的微信账号了。那这个的时候我又要怎么保障我的私人财产呢，对吧？就一点点给我抗议的渠道都没有。
哦，我就是因为好像就是因为之前那个事情出来之后，我就把我微信里面的钱全部提出来了，虽然没有
我微信里也没钱，
虽然就没
有，那天我找杨哥给我转钱。
为什么要找杨
哥？然后我跟他说你看我像微信里有钱的人吗？
对，那天我就是只是想买一个瑞幸的咖啡，然后我还有打折券，只要几块钱，但是我微信一点钱都没了，小程序就付不了嘛。后来找杨哥去给我打钱，结果杨哥也没钱，于是我也没有喝成咖啡。
然后就是因为朱怡微信里没钱，所以我过生日朱怡给我发的红包都是从支付宝发的。
这一趴是在说我，你过生日没有给你发红包吗？
对啊，就是提醒你一下。
对不起。我微信里也没有钱。
那你可以支付宝，谢谢。
支付宝也没有。
我的钱都拿来买手机了。 我想说，就是因为其实微信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存在嘛，因为它首先你客服很难找，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客服，而且它本身有社交属性，社交属性的话就意味着你会在某个时候碰到红线，然后你碰到红线之后，那与之相关的这种支付的问题其实也就很大，很有可能就是你的钱会提不出来啊之类之类的。
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想要分享的跟投诉有一点点相关的技巧，就是前一阵子我朋友跟我说他要回国了，他从日本回来嘛，然后他买的机票是东航的，这里点名批评一下东航，他在日本的时候给人家打电话死活都打不通，就是一直都没有人来回应他，然后我在国内给上海这边的东航机构打电话，然后首先我是用中文正常走那种所谓的人工智能渠道嘛，就是一直在那里给他搞了半天搞不清楚，然后后来再可以那个选号码，说选一你可以接通到哪里，选二可以接通哪里的时候，我就直接选了应该是二吧，就是接通到英文客服，然后直接就打通到了人工，就是您需要英文服务吗？于是我就直接进了人工，然后我就直接问他 Can you speak Chinese? 然后那个小姐姐就很开心的，对啊对啊，我可以说中文，然后我就终于问到了那些我想要的信息。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不公平的，你为什么不开发一套英文的人工智能系统？
你四等汉还想要怎么样？
杨哥，你要不然用这个方法跟那个入境处交流一下吧。
啊，对，就我们用过这个方法，
已经用过了。
就是、对啊，当然了。这
啊，你继续。
那后来什么效果呢？
就是我们不是投诉，就是当时是打电话去咨询，就是他有一个他的查询热线之类的。就因为当时我们都在深圳嘛，然后办这个签证必须要求人身在香港，但当时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因为这个签证来回隔离28天就非常的不值得，然后再加上就是说现在可以网上申请，那是不是就可以人不需要在香港之类的，就不需要亲自去入境处递交那些乱七八糟的材料，然后就问我，然后就是因为他那个咨询热线怎么样，你选广东话和普通话都打不进去，然后我就想说算了，那就选三英语看看能不能打进去，然后确实就是说你选三英语的时候你打进去你等待时间会短很多，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说我们可以用普通话或者用广东话来进行交流吗，他说可以。
对吧，就很奇怪。
但是这个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说在入境处办理这些就是签证什么业务的，可能确实是当地人和比如说内地去那边的学生或者是大陆去那边的工作者就是比较多，可能外国人的话也相对会少一些吧。对，
正经外国人谁去香港啊？
所以
没有，你去网上查。而且前一阵子香港那个在游行的时候，就是国外是推了好几个旅行套餐，说香港几日游，然后带你去看这些游行者的脚步之类的，就让人很。
但是那个就是入境处它的业务是就是旅游签证，其实外国人家自己国家办好就行了。
对对对。
然后入境处这边解决的业务就是说，你要长期居住在香港，比如说像我这样，或者像菲佣那样。对，我为什么要把自己
菲佣
混在一起？
就可能肤色比较相近。
嗯，对。
所以其实我和你这个还不太一样，对吧？就是我东航这个例子是真实的，让我意识到，就是如果我在打中文这一块一直转的话，我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堆里边被淹没，就反反复复像套娃一样，然后套到最后我发现哎怎么又套回去了，就是那种让我觉得完全看不到希望，找不到任何的回应的那种感觉。但是英文的话我一找就找到了。
所以说投诉也是个技术活。
是的了，是技术活。
那我想我们要不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啥建议啊？
就是相关的投诉方面的，比如说经验啊这种。
不要试图投诉资本主义的政府部门。
因为他们不会理你。
对，因为没有人理你。
对，那朱怡呢？
投诉的时候之前要准备好所有的材料，以及你在需要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产品有问题，一定要把信息都排排全，要留底，不要贸贸然就把东西都退回去了，除非你已经跟商家协商好了。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真的搞不通中文的人工客服，你试试看英文的。
其实我很久以前我就会有想要写一篇就是关于教大家怎么去投诉啊。但是因为就是我好像觉得这个过程有点麻烦，然后我觉得好像我也没有得什么利，我就没有写。但我就想了一下，就我觉得首先如果你确定你要投诉一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你首先你要确定就是你这个你的诉求是不是合理的。你最好去看一下比如说别人官方的一些文字啊文稿啊这些，你确定你的这个诉求是合理的，就不要胡搅蛮缠。因为你胡搅蛮缠，然后你到时候还说哎呀我投诉他们没有理我，或者说我的权益没有得到伸张，可能是你的权益本身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权益。所以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投诉之前要确定你的权益的合理性。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像朱怡说到了，就是要准备好材料，就你要根据他的那种比如说规章制度，因为你任何要投诉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之类，你要去根据淘宝的这种规章制度，你要准备好相应的材料，比如说那个东西的拍照，然后商品页的截图，以及你跟卖家的这种沟通的这个截图，就是能有的东西你都尽量把它准备好。比如说卖家给你打电话，你要记得录音，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确实有时候投诉确实就是一个很耗时间很耗精力的事情，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真的要有一点点的阅读理解能力，不要因为有的文字太长然后就想哦我不看，我觉得我就是有理的，你还是要稍微看一看那种长一点的那种文字它是怎么说的，确定然后从里面找到一些可能 OK 的一些点。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你投诉的时候你要选择，你要确定好你投诉的渠道。比如说你在淘宝买东西，那你第一选择可能就是向平台方去投诉，当你投诉的时候你最好就要选择跟活人进行沟通，就是直接打电话。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如果可能平台不管，或者说你找不到平台的客服，那么你就要去找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工商局，还有就是基本上现在每一个城市应该都开通了市长热线吧，这个市长热线的号码就是12345。所以说如果你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尝试去向这些官方的平台进行投诉。然后还有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在投诉了之后，那肯定跟你发生纠纷的那个人就会来找你沟通，对吧？你沟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因为他跟你说了一些好话你就放弃自己原来的应当的这样一个诉求，你还是要坚定你的态度，因为这个是你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并不能因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然后你就放弃了自己的权益。所以说态度一定要强硬，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当然也不要狮子大开口，说比如说你只亏了10块钱，你要问他要100块钱的损失，1000块钱的损失，除非说真的有这样一个规定，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注意刚才在那摇手指是什么意思？
没有在摇手指，但是我想说我要补充一点，
你说吧。
就是确实你说到很多的条文会看起来很麻烦嘛，然后可能整个投诉的流程光是想一想就觉得让人头疼，但我觉得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不能因为这些麻烦就真的不去投诉。我觉得还是要去表达我的不满，去投诉其实是告诉他这种东西是不可以的，然后如果他能够吸取这个教训改变的话，那么就是这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嘛。如果他不能去得到改变，那么我投诉过，然后或者第二个人也投诉了，淘宝这个平台确实是会对类似的卖家进行一些处理的。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行动把这种不是很好的一些卖家确实处理掉，或者说让他们尽可能少的出现在这样的平台上的话，对我们之后的购物体验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不是一个恶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不愉快应该要去解决掉，不然的话下一次可能会更不愉快。
对。那么
最后我再插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之前有讨论过很火的一个话题，就大概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投诉外卖小哥，就是因为大家都会普遍觉得说这是一个相对，就是比如说坐在办公室或者怎么样来说是更耗费体力，或者说他们有自己很多不可控因素的一个职业，所以我就很想就是做一个快问快答，你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投诉这个外卖小哥？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是超时很久啊，还是
就是没有送达的情况下擅自？我无法接受这个，就是他可以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迟到了，或者说他不能来，但是他在没有经过我任何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就是直接点了已送达，我就会整个人暴躁起来。就是我觉得这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没有办法再追踪我这个外卖到底怎么样的状态，其次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需要比如说准时准点送达，否则的话他可能会要被扣钱啊之类的，但是我在这里也是在等，我也是很焦急的想吃上饭，两个人都有各自的难处，我体谅他了，那他应该也要体谅我，那他跟我打个电话不是大的事儿。
对，就是我也很讨厌别人擅自把我的订单就改成已送达，但是人还不知道飞在哪里。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我是不会投诉这个骑手，但是我会把他从我的那个外卖的那个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名单里面拉掉，就是告诉外卖平台我以后不需要这个骑手来给我送餐。因为我之前有个经历，就是说我因为之前一直独居嘛，所以在疫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是会自己开门去接外卖的。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小哥，就是他给我送外卖的时候很明显往我身后，就是我家里面的方向在望。对，这个就是可能他是无意识的一个行为，但是他这种东张西望让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但是如果我投诉的话，就会他可能就会意识到是哪一个客户投诉了他，所以这个他又知道我家住哪儿，又知道我可能是一个人在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所以我没有选择投诉，我选择是把他从我的那个外卖骑手的名单上面拉掉。
嗯，其实我倒很少去投诉了，因为我觉得就是确实他们好像就不太容易嘛，但是如果他真的，因为我没怎么遇到过超时这种事情，但如果真的有超时啊这种而且没有跟我沟通，我一定会投诉了。因为我觉得就大家都是工作嘛，就难道就因为他们在外面跑我们就要体谅他们吗？我们也没有这个义务啊，对不对？大家的钱，谁的钱不是钱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该投诉就投诉，也不要有这种道德压力，也不要被别人道德绑架。对，
其实我觉得杨哥刚刚那个做法还挺好的，因为还是在外面要自我保护。你说的对，
对，那一定要坚守这一条。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喽。出卖爱情。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多个平台上收听，包括喜马拉雅、荔枝和小宇宙。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
我是阿飘。
我是9012年港姐候选人杨哥。
我是没有昵称的朱怡，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
拜。